好，大家早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是何等大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要感恩，因为我们透过耶稣的宝血开了这一条又新又的道路，只要靠着耶稣的名，我们接受，我们相信，主，我们就能够来到天父的宝座面前。主，你的宝座是施恩典的宝座，我们今天我们现在都需要耶稣来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继续来奔跑。谢谢主，我们欢迎圣灵早上来到我们当中，你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了，透过你的启示，透过你的感动，透过你的光照，让我们能够行走在光当中。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渴慕常常被你引导，说我们不会走迷糊的道路，走正确的道路。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交托在你手中，愿你对我们说话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以西结书第十九章了。你读到十九章，你看见它的焦点在一首哀歌，是一首哀歌，英文叫做 lament， 这个字 lament 哀歌呢，翻译出来就是挽歌了，是很悲哀的歌，好像有人过世了，就写这个哀歌。那这个是一个预言的一个歌，告诉我们是犹大，犹大，你的下场非常的悲惨啊，都要唱哀歌了。你看到吗？你看到这个以西结哈，他过去是当祭司的哦，祭司呢要常常唱歌，祭司要常常在神面前唱那个赞美的诗歌，但现在祭司就唱什么呢？挽歌，唱哀歌。对以西结呢，也是一种非常不容易的地方。他不仅要发预言，他不仅要得到上帝的话，还要什么？还要写歌。你看到吗？上帝都给他这些很特别特别的恩赐在当中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以西结呢，领受到上帝给他这一篇哀歌，来告诫以色列犹大国，还有犹大的百姓，特别是君。那今天看到好像有一头母狮，两个小狮子被培养起来，都在讲犹大这两个王在当中，所以我们提醒我们，我们呢要焦点一件事情，上帝非常爱他的百姓，特别爱他，爱他的这些国家，因为神跟他立约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们从最不好变成很好，但是呢很好之后呢，骄傲之后就跌倒，变成最不好。所以在引导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很多人信耶稣之前是很糟糕的，是可能是很非常的悲惨，甚至非常黑暗跟邪恶。后来信主之后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后来改变之后，就越来越好了，好到一个一地步大，就哇，这个人真的是差那么多，哇，这个人过去这样子，如今怎么变成这样子，非常好，很好，但是要必须好下去。可是有些人呢，像犹大国一样，到了好之后呢，就骄傲了，然后呢就变坏了。所以这个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好人会不会变坏人呢？会的，所以要常常警醒。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要更好保持在那个好的当中要记得因信称义，这条是一条信心的路，所以以至于信嘛，这讲到什么呢？一路上要信靠神，不断的信靠，因为它是一个 journey， 它是一个旅程，要不断的信靠下去，我们最终呢才能够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。录音有问题啊 ？OK 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来看到第一段，来从第一节我们来读，来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预备，请。
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？是个母狮子，蹲伏在狮子中间，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。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，成了少壮狮子，学会抓食而吃人。列国听见了，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，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。
好，这边讲说，以西结啊，你当为以色列王作起哀歌。好，对象在以色列王。等一下我讲到两个王在当中，以色列王他是个领袖。但是特别特别被神拣选的，是要带领上帝的国度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两个王呢，却很糟糕，被神所拣选，却滥用上帝给他的职权，还滥用上帝给他的身份地位，没有照耶和华的话去做，甚至呢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 这王是一个邪恶的两位王在当中，所以呢，神呢就透过了以西结警告他们，告诉他们你要不要唱起哀歌。好，这哀歌内容是什么呢？他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？母亲只是犹大国。你的母亲呢是像什么呢？是头母狮子。犹大国呢被培育起来是一个母狮子，母狮子代表说是非常非常的雄壮啊，威武啊，狮子是万兽之王嘛，母狮子呢更是哇生养下一代，哇是被尊荣的，被看为重要的。他说这头母狮子呢蹲伏在狮子中间，在少壮狮子当中养育他的小狮子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犹大国本来是最小的国家，被神大大的 promote 成为一个刚强富足的国家，好像一头母狮子一样，上帝给他很好的一个环境，上帝大大的祝福在犹大国当中。好，他也生下了两个王在当中。好，这小狮子代表小王的意思，那个王哦要来承接。好，他第一个王是什么呢？他讲到在小狮子当中养大一个成为少壮的狮子，把它画起来，少壮的狮子代表说变成一个公的狮子呢，你看到吗？公头的狮啊，公的狮子哈，是代表能力，代表权柄，也代表非常好的领袖。他从神领受到能力，能够领受到上帝给他的尊贵，上帝给他的势力，都在这个少壮狮子当中。他要承接犹大国，他要承接啊这个犹大国的这个领袖的位置，有聪明，有这些威武在当中。好，也学会什么呢？抓死跟什么吃人，代表说他有猎食的能力，他的武力是很强的，国势是刚强的，坚强的，也能够吃人，你看不怕仇敌的。上帝大大的祝福犹大国，每一个王都是很重要的。好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列国听见第四节一个转折点，就把他抓到他们的坑中，把他抓到他们的坑中。那个他其实应该是这个 him 这个字，不是 her 这个字，那个翻译的问题。其实讲到什么呢？列国听见，就是代表犹大国旁边很多的什么外邦的国家，听到他们这么兴旺呢，就来抓了，那抓了这个狮子，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抓住他，然后呢，把他的诱导他在坑当中掉到陷阱里面，接下来呢，用钩子就是被掳的意思，拉到了埃及地去了。好，这个是指谁呢？我们大概读了列王记，就知道他是指犹大王的约哈斯王。约哈斯王呢，他是一个不好的王，在耶和华眼中呢，看为行恶的事当中。好，他23岁就登基为王了，只做多少3个月而已。这个王很糟糕啊，为什么这么差劲呢？因为他所做的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很神很忌讳的他都做了啦，这做3个月而已，那这个很糟糕的一个王。那你看到上帝这么栽培他，他的母亲这么大的时间来养育他，栽培他，登基的时候23岁只做3个月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拜偶像，他公开的拜偶像，他们祖先他老爸把偶像，特别是巴力偶像全部拆了，他去重建了，糟不糟糕啊？很糟糕。我们知道拜巴力是很忌讳的一件事情哦，他拜巴力的像，重建巴力的像，而且立得更高，然后呢在各高岗上，山丘高岗什么开始建了丘坛嘛，恢复了什么拜偶像那个情况，爸爸把他拆毁了，他接下来再接这一帮之后全部恢复，很糟糕的。所以呢，看为眼中看为邪恶的事。那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呢，他不仅暴力，他在拜偶像当中啊，把所有的一些孩子哈，把他献给摩洛啊，把他这个献给摩洛。我们知道那个叫做金火啊，把孩子活活的烧死在偶像的面前，就是这个献人祭了。他那个时代，难怪只做3个月了。那不仅如此，他很多的暴力的这个情况 在他们的国家当中都做这种事情，所以呢他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，大大的得罪了神。这个人呢叫做约哈斯，非常的糟糕的。所以呢最后你知道吗，法国的不是，抱歉，是法老王埃及的法老王呢就来了，那就来呢掳掠这个王，然后这个法老王叫尼哥王，尼哥王就把他带到什么呢？法老那个地方去了，到埃及去，就终身监禁，死在那个地方。是讲这一段的历史，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犹大国本来是最小的国家，在国家里面是最微弱的，但是神的恩典大大的赐福在当中，因为 这个国家里面有好的王，好的领袖，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对的事。那很关键在哪个地方呢？因为他们看重神的话，他们单单侍奉耶和华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们看重神的话，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并且呢，来敬拜这独一的真神。所以神就从他的弱变成强，从小变成大。哦，你看到吗？可能本来是一般的一个动物，就变成狮子了，被提升了高高在上的位置。也教导我们弟兄姐妹，教导我们什么事呢？请大家记得，我们不能没有神。我们怎么样继续跟神好的关系呢？第一个，拜独一的真神，除他以外别无真神了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千万不要多神论、泛神论，哇，到处都是神，这很糟糕的，神很忌讳的，就这个事情。只要你要离开了神，拜偶像，你看就给魔鬼留地步了，恶者全部都来了。本来你是这样子这么这个尊贵尊荣的，忽然间呢，什么都失去了。哇，你看那少壮狮子就被掉到陷阱当中，其中这句话其实他说抓在他们的坑中，其实呢原文意思就是诱惑他掉到什么陷阱的坑中，因为这个人没有上帝的话，很容易就掉到陷阱了。他今天蒙福是谁给他的？上一代啊，上一代的金钱，如今他才有这样的一个位分啊。上一代的祝福他承接了，他是没有持续的遵从上帝，跟随上一代进前的脚步。接下来你看，以诱惑就掉到坑里面，然后被抓去，然后被了这个埃及尼哥王抓到埃及去，终身死在那个地方，很糟糕啊。这讲到约哈斯王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在讲这个情况。好，这个狮子母狮子讲犹大国，那这个小狮子呢养到大变成少壮狮子，讲到约哈斯他被栽培被看重，结果呢他不看重上帝的律法，没有敬畏神啊，拜偶像去了，结果糟糕啊，结果很糟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九节是第二段，预备，请母狮。
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，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，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，成了少壮狮子，学会抓食而吃人。他知道列国的宫殿，又使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场，因他咆哮的声音，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。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，将网撒在他身上，捉在他们的坑中。他们将钩子勾住他，将他放在笼中，带到巴比伦王那里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，使他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。
好，这是第二段。来，第二段讲到母狮子见自己也是犹大国这个犹大国失去了指望，代表说上一位王约哈斯呢被抓走了，我们没有王了，失去了盼望，失去了依靠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犹大国呢，你看到上帝呢还是给他们机会，就从他小狮当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的狮子。你看到神的恩典吗？神总是给人家机会啊，虽然有审判，审判当中还是有什么怜悯呢？这是上帝的心，审判当中还是有怜悯，一次一次给犹大国机会。虽然你们这么背叛我，但是在审判当中还是给怜悯跟机会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又在将另外一头小狮子养壮为少壮的狮子，他在众狮子当中走来走去，成为少壮狮子，学会抓食和吃人，代表说从弱变成养育到强壮，然后并且呢也教导他各样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跟知识，然后呢他懂得来做这个抓食，就是猎食啦，然后吃人，代表他很有能力，在当中敌国来的时候他也能够胜过，有这样的威武能力或者这国势在当中。好，第七节，他知道列国的宫殿，又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，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，和他其中所有就都荒废了，代表说他有能力，那个知道说他有什么能力呢？他有摧毁列国的能力，他有攻破坚固营垒的能力， 是上帝给他的。好，这个是他特别特别的一个能够打仗的一个能力在当中。好，这边说，于是四围邦国各省人来攻击他，将王撒在他身上，抓在他们的坑中。好，第八节又出现一个四围的各邦啊，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围攻他，将王撒在他身上，就抓住他了，又把他带到坑当中。好，这是指哪一个王呢？就是接下来犹大王叫约雅敬。好，约雅敬呢，你看这个王呢也是非常糟糕的王。约雅敬呢，他专门行什么事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不行公义，他常常就是敌对神的。然后呢，更糟糕的，他还会欺压自己的百姓，他专门在欺压自己的百姓，特别是苛重税啊，哇，苛重税，为了建造自己的王宫，然后苛重税，就是这位王啊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啊，民不聊生啊，特别的，外面又来攻击，里面又苛重税，然后欺压孤儿寡妇，就是约雅敬王这个王，很糟糕的。好，那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会讨好。他好，刚刚讲上个月王有没有被掳走了？好了，他后来他登基之后呢，他跟埃及呢有个关系在当中的，哦，他还是听从埃及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三年之后呢，巴比伦就来了，来攻击了。来攻击的时候，哇，你看到吗？巴比伦来入侵，他呢就开始两国当中就开始有些拉扯在里面。你不要忘记哦，以色列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当中，东边呢有个巴比伦在当中。然后这个西边呢有埃及在当中，所以他们是内外被夹攻的。所以你要了解以色列 的这个国事，常常会被人家吞吃，因为它好像十字路口一样，贸易很重要的中心点就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国度呢都来欺负他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上帝一直在保护以色列，到如今都是如此。在上帝眼中呢，以色列就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，大家要贸易又经过这个地方。好，但是以色列的王不争气啊，很糟糕了。上帝给你是最好的土地，是最肥沃的土地，在神眼中，而且你看大家都要来吞吃，你只要敬畏神，看重神的话，过去上帝怎么样让你们成为一个被保护的这个国家，好像盾牌一样，视为围着你，但是你就不争气，接下来就给恶者留地步了。好，最后你知道吗？当他开始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就跟巴比伦王立约了，跟他立约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讨好他。立约之后呢，没多久呢，知道吗？服侍他三年之后，就背叛巴比伦王，就背叛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成果结果是如何，被掳了，三批一批一批被掳在当中。好，被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读了前几章，他是被铜链链起来。哦，这个王呢是约雅敬王，是被巴比伦王链起来。然后练起来带到巴比伦的地方，然后呢被人家放在那地方，放在巴比伦的神庙里面，终身监禁到死，很糟糕。这个王是这样的王，很糟糕的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邪恶的事。好，所以你从这个历史里面，列王记，你会看知道这个故事讲得非常清楚，都可以去看，看得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个哀歌是针对这两位王写的，这个哀歌是针对这两位王所写的。他们本来不是怎么样，但是神把他们栽培起来，成为像少壮的狮子一样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本来都不怎么样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对吗？我们常讲我们三不多嘛，但是上帝却栽培我们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么大的恩典不是要让我们来骄傲起来，请大家记得，如果我们已经被神提升到一个地步，千万记得要谦卑，要常常回想到你哪时候起来的，要回到那个起初，不要失去那起初的爱。上帝怎么提拔我的啊？我过去也是不怎么样啊，很糟糕的。那如今为什么可以走到这边？一路上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千万不要拥有一些就开始骄傲。怎么知道骄傲呢？两件事。第一个，开始拜其他的神了。我们心中有没有其他偶像啊？上次我讲的偶像的定义就是，会跟耶稣疏远的就是你的偶像。什么事情会让我们人事物跟神疏远的，就是我们偶像了。 很简单，我们不会拜物质的偶像了，老妈妈你不会去拜，但是你的 image 心思念有没有什么事人事物让你跟耶稣越来越疏远的，那个就可能你的偶像。可不可能是小孩啊？可能。你的事业可能吗？可能。 money 可能呢？可能。嗜好可不可能呢？可能。运动啊，打高尔夫球可不可能？可能。很多人事物会变成偶像的，这是第一个提醒。第二个提醒什么呢？越来越不喜欢读神的话，昼夜默想都是人的话，离开神的话多远，危险就多少了。这是很重要的提醒。这两位王很糟糕，刚开始被栽培的时候非常好嘛，爸爸也非常好啊，敬畏神啊，但是为什么孩子这样子呢？因为不愿意跟嘛，不愿意跟从，不愿意听见，不愿意学习上帝一代一代传给国家国王很好很好的话语，离开神的话。所以离开神的话多远，黑暗就多深。离开神的话多远，我们黑暗就多深了。到最后魔鬼也来了，仇敌也来了，你看两边都夹攻嘛，一个是巴比伦，一个埃及都来了，你看就被吞吃掉。这个就是一个哀歌的一个写法了，你看到吗？我在想说这个以西结一边写一边唱，不知道怎么唱这哀歌，肯定是哭调嘛，靠调啊，一定是很难听，但是他一边唱一边写下上帝的心声。好，到最后你看到吗？他说这个王呢也是叫约雅，这个王叫约雅敬，他就被 巴比伦王带用钩子钩住呢，放在笼中，代表说他被拘禁监禁在牢里面。有人说他是放在这个神庙里面，终身在当中死在监固里，死在这个庙当中，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。好，最后一段来，我们看第十节到十四，十到十四，预备，请。
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，极其茂盛，栽于水旁，因为水多，就多结果子，满生枝子，生出坚固的枝干，可做掌权者的杖。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，而且它生长高大，枝子繁多，远远可见。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，摔在地上，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，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，被火烧毁了。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，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，烧灭果子，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。这是哀歌，也必用作用哀歌。
好，前面讲到犹大国的两个王在当中因为骄傲而堕落，接下来讲他的母亲，他母亲刚刚讲到是母狮子嘛。接下来这个国家犹大国呢，也形容说犹大国先前像什么葡萄树，之前我们读过了葡萄树嘛。 OK， 葡萄树一表一个犹大的国家在当中，神就是原定样栽培再栽培，修剪施肥在这国家当中，看为很好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在神的祝福底下，犹大国呢是像葡萄树一样，极其的茂盛。原文说什么？在你的血中，栽于水旁，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，满生枝子。这边说极其茂盛，文中说在你的血中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跟神有立约。只要想到血，请记得跟祭都有关系，跟祭都有关系，神跟人有关系，这透过什么？透过献祭，透过献祭。所以到旧约的时候，你看到人要来到神面前，都必须要透过牲畜，然后呢，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，献祭在上面前，上帝呢就跟你来立约，上帝呢就回应你的需要。跟血都有关系，所以讲到说犹大国上帝跟他有立约，犹大国有约在身，跟谁啊？跟神。所以上帝的约就祝福下来的，像祝福葡萄树一样。这棵树长得如何呢？他说极其茂盛，极其把它画起来，比别人长得更好了，叫极其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茂盛哦，极其代表说他什么？比别人更加的长得更好嘛，丰盛祝福恩典，哇，各样的养分都临到这棵树。 而且形容说枝于水旁，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，满生什么枝子。哦，你看那个树高大起来，变得长了，越长越多，枝子越来越多嘛。枝子越多代表什么？哇，果子就越来越多嘛。因为枝子下面就会结很多的果子了，所以代表养分非常多，祝福满满在当中，满生枝子。好，还有讲到第十一节，生出坚固的枝干出来，那个枝干多大呢？可做掌权者的什么杖？前几天我们读到那个枝子是不能做什么掌权者的杖嘛？可是这个多大？大到一个什么？哇，可以当什么掌权者的杖啊？哇，你看到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树哦，茂盛到不得。一般呢，葡萄树的枝子是很脆弱的，而且它不笔直嘛，很难做什么样的木料啊材料，不行的。可是这边说可以做掌权者的杖，代表它高大的地步，连那个枝干都很粗啊，祝福这么大哦，而且它高干呢茂密在枝子当中啊，而且生长高大，枝子繁多，远远就可见。远远大家都看见这个犹大国被神这么大的祝福啊！上帝为什么要透过以西结讲这画面，然后呢用哀歌来唱，因为强烈的对比。等一下看到，你看到吗？被放火一烧，什么都没有。看到什么？前面不讲很威武的狮子吗？结果被勾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强烈的对比？是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不要骄傲。一骄傲就会败坏了。这个常常我们读圣经讲来讲去都是如此的，盼大家一定要读进去哦。骄傲来，羞耻也来。骄傲来，羞耻也来。我们在骄傲在败坏以先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要败坏的话，请大家记得骄傲，骄傲就可以了。一骄傲，败坏就一直来了。你看到吗？过去像少壮狮子，现在被勾去也像猫一样啊，被人家整的那样子。那过去是这么茂盛的一棵大树，哇！你看那个树干都可以当什么权杖了。接下来一火一烧，什么都没了。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千万不要骄傲。哦，骄傲呢只会失败而已。所以箴言十一章第十二第二节说：“骄傲来，羞耻也来。”谦逊人却有智慧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骄傲的对仗就是这个谦逊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读了神的话，我们要常常要在神面前谦卑啊。你知道吗？雅各书、彼得前书都讲一个同样的经文哦。新约的作者就八位而已啊，其中两位都讲到同样的经文哦。这八位里面两位就是雅各，另外一个是彼得。他讲的经文什么呢？神阻挡骄傲的人，然后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同样的感动，你看到吗？讲两个作者都写下这样的一个经文，神肯定阻挡什么骄傲的人。为什么一个人会骄傲？如果你是小狮子，你会骄傲吗？不会。如果你是个小树苗，会骄傲吗？不会。我们刚起来的时候都不会骄傲啦。扫罗刚开始何等谦卑啊，当王之后呢慢慢骄傲啦。大卫也是啊，不要忘记这个。代表说我们常常会觉得是我呢老油条啦。小心不知不觉就变成老油条啦。我是老树干啦，我老资格啦，我老经验啦。请大家记得要谦卑。你觉得你自己是somebody的时候，要更小心了。我们小小的时候，我们都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很谦卑啊，牧师长，牧师短的嘛，都很客气啊。现在当的什么，很容易拢，是不是？刚刚当小职员都很谦卑，对不对？一大早就去了，清理什么什么都做了。可现在到什么长了，哇，不得了了，倒个垃圾，别人都在你为你倒。现在呢，自己倒了，觉得好像谦卑。请记得谦卑，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你要记得你有个最大的老板是谁啊？耶稣，他就是我的神。要比跟他比，你就知道你要谦卑。好，第二个提醒大家的，刚刚讲过，他母亲就是犹大国像葡萄什么树， 上帝怎么栽培，怎么施肥，怎么浇灌，怎么给他养分，给他恩典，长这么大。然后呢，讲到说他极其茂盛，有什么特征？第一个，他跟神有立在血约当中，是不是？那这血约是你自己施肥浇灌吗？不是，是上帝的恩典，要懂得数算恩典，因为那个血约是上帝给的，不是你。第二个，栽在哪边呢？水旁。你们想到诗篇第一篇来了，讲到什么呢？不从恶人计谋，不占罪人道路，对吧？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亵慢人就是骄傲人嘛。那后来呢？第二节就出来，我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为什么犹大国这么蒙福？因为他们守住前面第一条啊，第一节跟第二节，不从、不战、不做，是不是这个？是吗？所以你看到吗？应该是越来越发旺，继续下去嘛。可是呢，出现一个坏的领袖，继续走邪恶的道路，专门坐亵慢人的座位。你看到吗？这人怎么会有福？咒诅就来到了啦。那也不爱耶和华的什么律法嘛，昼夜想的都是恶事嘛，怎么会蒙福啊？用在我们也是一样。讲天来，简单来讲，我们有没有继续爱神的话？有没有昼夜思想神的话？我来想说，这两位王，特别是前面那位王，他的爸爸约雅敬的爸爸是一个好的王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，正的事。可是他儿子很糟糕，有没有可能啊？你很敬虔，下一代 很糟糕，可不可能？可能嘛？以利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也是啊。这家叫什么？亲子的关系跟教育，提醒我们，我们敬虔很好，下一代也要什么？敬虔，不要忙于很多的事，忘记了那下一代。我觉得这个是亲子的教育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大家记得常常把孩子带在旁边一起服侍，一起让他看见习你怎么去侍奉主的，敬畏神。如果有这么做的话，下一代可能就不会偏差了，是不是？哇，你这一代很辉煌，哇，很蒙福，下一代我跟你讲，三个月全部都不见了，三个月要有登基，三个月你的这些全部都没了，是不是提醒我们一些事啊？是，所以不要只是自己拼啊，要跟孩子一起。这也是保罗讲的，提摩太啊，我儿啊，你在很多见证人面前听到我所教导的，要交托那个忠信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嘛，不是吗？讲到什么？讲到我们要不断的传承在你的下一代，包括属灵的下一代，记得这个事情，保罗做对了，所以他不断的教导他的属灵的下一代孩子们。愿神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是属灵的定律。不然前面我跟你讲了，哇，前面多么多么节俭，这么把产业弄得好，三个月就不见了，不用到第三代哦，第一代就不见了，提醒我们这个事。好，那前面讲到说栽到水旁，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，满生什么枝子。我们可以用刚刚讲诗篇第二篇讲的，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什么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凡他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尽都顺利。因为他栽在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就像水一样，那不断的滋润，那个话语呢是在灵里面不断滋润他的灵，滋润我们的灵，我们就能够吸收上帝的话。因为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它不是白纸黑字，它有上帝的 spirit， 还有上帝的 life 都在里面。你一直吸收，一直吸收，你就会什么？ 成为一个、这个大树、吸收上帝各养分，很自然就会长出枝子跟结出果子出来、从一个人开始也可以影响到整个国家。犹大国很可惜，因为他们离开了什么？上帝的话，不再吸收上帝的律法，不再听从上帝的话。好，这结果是很糟糕。好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第十二节，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，摔在地上，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，坚固的枝子被折断枯干，被火什么焚烧，如今把它圈起来，栽在什么旷野干旱无水之地。哇，这个叫做旷野了，本来是肥沃的土地，一夕之间变成什么？变成旷野了。代表说巴比伦王会回来入侵犹大国，来的时候围困他们18个月，里面呢饥荒，有没有瘟疫，然后刀剑，自己吃自己孩子，这个我们前面都读了嘛，自己这个是不是哀歌啊？是，再不悔改，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。为什么会发生呢？因为人已经不敬畏神，里面都在拜偶像。所以这边讲说，这葡萄树因愤怒，谁的愤怒啊？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愤怒，因为里面都在拜偶像。整个圣殿里面都有70个长老带头拜偶像，我们才读过的，然后拜日头嘛，是不是？然后拜巴利，什么都拜了，很糟糕啊！所以神的愤怒就出现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上帝的愤怒有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叫酝酿的阶段，不是上帝不处罚，是在酝酿。你不要试探上帝的耐心哦，他会酝酿他的怒气，会的。到最后，你看到吗？上帝的愤怒会什么？满意，那个叫烈怒出来了。不要忘记这个，我们人有没有酝酿怒气的时候啊？对孩子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哇？动力做顾问有没有？调去顾问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酝酿到最后什么满意出来？所以你在读圣经就会说，你看到一个杯子唱得出那个杯有没有？这个杯大概都讲到什么？上帝的怒杯，烈怒的杯，了解吗？会满意出来的。请大家记住这个件事情，现在讲到就这个事情，我跟你说，哀歌就要发生了。哀歌还是比较在追悼的感觉，但是是指什么？上帝的愤怒，从酝酿，好像那滚水，慢慢的加温，加到什么？滚了，烈怒就出来，会伤人的，会伤痛的。上帝的耐心是有一个、这个什么、这个程度在里面的。请问耶稣回来的时候会不会审判呢、啊？这个世代若邪恶人，神说继续邪恶，公义人继续公义，但是有一天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在神面前交账。那一天请记得、耶稣再回来是审判官的这个角色来的，他不再是一个小 baby、No, 他是审判官的角色回到这个地上。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记得，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那一天的审判，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，不要让上帝的愤怒运力一直压越在当中，我们要让上帝喜悦、所以要谦卑在上帝面前。好，这个额外跟大家讲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本来是丰富之地、应许之地，牛奶与蜜之地，因为给魔鬼留地步，恶者就入侵，巴比伦入侵、入侵之后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了旷野，变成干旱无水之地，因为被围攻。好，接下来放火烧城，火也从当中烧掉他们的枝干，发出烧灭果子，那果子代表人民啊，百姓，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以做掌权者的杖。这是哀歌，也必用以做什么？哀歌。好，你看最后一句话，这是什么？哀歌。这个是一个非常、让人难过的挽歌了，伤心的一首歌了，而且也必用作为什么哀歌，代表说这事必定会发生，而且会流传。这首歌是大家都在唱的了。你唱这种歌在想什么？在想犹大，犹大，你怎么这么悲惨啊，这么悲哀啊，你人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就这个意思。最后鼓励大家，愿我们基督徒都要唱凯歌， 有天见主面的时候是光荣回家的那一刻，不是唱哀歌。但得提醒大家一件事情，有些人会唱哀歌，答案是会，因为他从好从坏变成好，从好变成什么坏，可能吗？可能，有大过到最后呢就唱哀歌，面对审判就唱哀歌嘛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我们因信称义的义人继续遵守上帝的话，爱耶稣，跟随主到底，完成他使命，有一天面对的是唱凯歌了。因为我们天天跟恶者在征战，带更多人从黑暗进到光明当中，好像打胜仗的回到什么，回到圣城。神亲自会迎接你，他会加冠在你身上，告诉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并且告诉你，你就是我的精兵，是我差出去的元帅，你要跟我同坐在右边，掌管所有的一切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么拼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要唱什么凯歌。我们再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你的话来对我们说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爱你，是因为你已经给我们应许了。主，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你永远不会毁约，你的约就是盟约，到死都不改变。保守我们也是如此，让我们能够忠心耿耿到底，忠心于你。谢谢耶稣，在世界本来就是有很多的灾难，但是你说放心，我们靠主就能够得胜。愿神祝福你的教会都成精兵般的教会，我们在地上捆绑，天上不要捆绑，地上释放，天上不要释放，因为你已经把永生神教会得着天上的这样的权柄给了我教会，就是那个钥匙给了教会，说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，因为天上地上权柄都给了我们了，说我们要靠主刚强得胜。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就是你的身体，我们是天父的家人，我们更是圣灵的殿，靠着你们凡事都能。我们站起来祷告，来开口来祷告。